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雅各书第二章。上次第一章的21节，我们看到雅各呼召他的读者要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但是雅各也说明，领受神的话不是只是听到而已，领受神的话也必须要求我们这些听的人要遵守所听见的道，否则我们就是自欺。所以雅各也举出几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虔诚，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能够照神的话语的教训去行，我们的虔诚其实是虚假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欺骗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雅各就举出另外一方面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很显然在教会里面歧视贫穷的人，可是却恭维富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一种凭外貌来偏待人的表现，雅各说是邪恶的，而且这正是不遵守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也就是说违背神的教训。因此雅各在最后也提出警告，警告这些信徒，如果他们继续不断地做这样的事情，凭外貌来偏待人，那么将来最后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就要面对神没有怜悯的审判。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就表现出这些属神的人，他们自以为虔诚，其实他们是在欺骗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以为听到不行道就是所谓的虔诚，那么他们也是在欺骗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主题，论到富有的人跟贫穷的人，其实也是再一次回到第一章的第9节到第11节，因为在那里就提到贫穷的弟兄，也提到富有的人，论到应该怎么样来衡量自己，不要以物质来衡量自己，而要用神的价值来衡量自己。那么1章27节，保罗列举的实际遵行神话语的例子，其中也提到要看顾那些贫穷无助的人。所以其实第二章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呢，也是继续这个关于贫穷和富有的这个主题。但是这一章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我们看的经文也形成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成为我们后面会看到在第4章跟第5章雅各很强烈的斥责他的读者，在这方面来责备他们。今天的经文也成为一个基础，根据这个基础，特别是论到关于审判，关于违背神的律法，关于跟神具有的特性不符合这一方面，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第4章和第5章，雅各在论到这一方面，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主题，他就做出很强烈的指责。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然后我们看到他举出一个例子，接下来他就说明为什么这样子凭着外貌来偏待人是错误的。我们看到他用了13节的经文，在整卷雅各书的篇幅上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篇幅，来讲论这件事情，来讲论这个凭外貌偏待人的事情，就可见这个问题是存在他的读者当中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读书信就好像在一个人旁边听他讲电话一样，我们只听见在这一头讲的话，没有办法听见电话那一头的人说的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确知到底这个问题本身实际的情况是怎样。那么从第2节到第3节，雅各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到你们当中，如果又有一个人穿肮脏的衣服进去，他是用一个假设的语气。那么是不是雅各现在所说的东西只是一个假设的情况，还是真的实际发生在他们当中呢？如果是真正实际发生在他们当中的事情，我们从雅各的用字来看，有人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的敬拜聚会当中， 他们对于贫穷人跟富有的人有这种凭外貌偏待人的行为。但是也有人根据这里的用字论到审判等等，认为这里其实是不是一般的敬拜聚会，是教会聚集来处理两个会友之间的争吵，要在他们当中做出裁决。好，那么到底实际情况是怎样，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确定。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二节第三节所描述这样的一个描述，配合接下来雅各对他们的责备，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实际发生在他们当中的事情，而且是发生在他们聚集敬拜聚会的时候。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到神的殿中来聚集敬拜神，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之下。当然我们无论实际的情况是如何，都不会影响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要提出的重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一开始他又以我的弟兄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议题，但是他提到这些他的读者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们是有一个信心，对什么对象有信心呢？这里提到的对象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们是以信心来接待耶稣基督的人。而在这里对耶稣基督做出的一个描述，或者说这里是一些关于他的一个头衔或者称号，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关于耶稣的头衔或称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也对这样的头衔和称号好像朗朗上口，我们很自然说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当然再加上一个荣耀的，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多少时候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每一个称号都是具有非常深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称我们所相信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来说我的主，或者说我的神，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应当要从心里面明白这些意义，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是以这样子的，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相信，来敬拜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所以这里呢，雅各说我们的，这就表明基督徒不仅是个人跟耶稣基督之间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也跟其他的基督徒彼此之间建立关系，以至于主耶稣基督被称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特别是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从来不是要我们做个人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读，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首先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我们也要看这些话是对整个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要关心到整个教会。因此当雅各要跟他们实际的讨论关于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所信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彼此之间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联合合而为一，所以这位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这个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主这个称呼或者说这个头衔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指向耶稣。在旧约里面这个主这个头衔出现的时候，当然是指的耶和华。那么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说他就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被高举得了一个卓越的超越的地位。所以保罗说耶稣就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什么呢？就是主。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 他来讲论耶稣的传道工作，讲论耶稣被钉死和耶稣的复活。最后他也提到耶稣被高举以后就赐下圣灵，然后他就挑战他的读者，他说这一位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主就成为这位复活的耶稣的一个头衔和称号，表明他成为那位万主之主，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除此以外，我们提到在旧约里面，主这个头衔一向是指耶和华，现在这个头衔被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就表示耶稣就拥有神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主之王，他已经得了这个最高的最卓越的超乎万民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此所有属他的人，也就是所有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就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成为万主之主，也就是等同于他就是万王之王，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来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但是主这个称号就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第一世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仆人是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仆人只能够完全的顺服听从主人。所以呢，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切的命令和吩咐我都一定会照着去做，我们是绝对完全的顺服他，我们绝对的无条件的听从他一切的话。当然那些不认耶稣的人，耶稣仍然是主，只是今天他们不认耶稣是主，等到最后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们要被迫在他面前认他为主，但是那时候他们要受定罪的审判。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记住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只有顺服他。所以我最近灵修哈，读诗篇就看见诗人常常称对耶和华祷告都是说你的仆人，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摩西也称他是自己是神的仆人，大卫也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都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他们都表明他们是一个好像仆人跟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仆人跟主人，他们是绝对要顺服听从神的话。但是耶稣不仅是主，这里提到耶稣是荣耀的主，耶稣是荣耀的主，不但是描述耶稣他拥有神的荣耀，他有神那种灿烂光辉的特质。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而这位父的独生子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他拥有神这个光辉灿烂的神性的特质。但是这里耶稣是荣耀的主，更是特指耶稣已经被高举在天上，他已经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当历史结束的时候，他要从那里第二次来到地上施行审判和拯救。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自己讲论他的再来，他描述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再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降生在马槽，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他是被藐视被厌弃，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卑微的。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耶稣自己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所以耶稣是荣耀的主，我们不要忘记他如今已经在天上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要再来，他要从这个最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权位上，他到地上来，这一次来他要带着荣耀而来， 要在地上施行最后的审判跟拯救。那么耶稣不但是荣耀的主，这里提到耶稣的名字，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耶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在肉身的时候的名字。所以如果大家记得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当玛利亚怀孕啊，从圣灵受孕，神就曾经向约瑟显现啊，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天使也曾经向玛利亚显现，也是同样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救主的意思。因此耶稣乃是神所差到世上来的神的儿子，而神差他到世上来是要叫世人因着他能够得拯救。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些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耶稣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他更是我们这些已经相信接待他的人的救主，耶稣更是我们这些信徒的救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他的救赎。同时这里提到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概念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要从旧约来了解，但是我们今天真是没有时间，这个要讲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把耶稣是基督的意义很清楚的来让大家明白。基本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所以这里说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在旧约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和审判。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在等候这位弥赛亚来，他来要让要施行拯救，拯救他的百姓，也要向列国施行审判，要来恢复以色列国，这是在先知的预言。但是当然犹太人的了解是很狭窄的民族主义，但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是他要施行拯救，但是他不仅拯救以色列百姓，他是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而且他要审判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观念在先知里面就强调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君王的身份是基于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因为大卫有心为神建立圣殿，那么都是一个同一个字 house 家室，神他要为神建立一个居所，可是神应许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也就是说他要来为大卫建立这个王朝。神并且应许他说大卫的王朝要存到永远，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弥赛亚，他就是神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是永远做王的那一位。他的国是要成为永远的国，他不但是要坐在大卫宝座上为王，那位永远的君王，他也是在诗篇110篇说他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因为在旧约做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耶稣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讲过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他完成这个救赎，以他自己做祭物牺牲献祭来为我们赎罪。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也继续为我们祷告，来确保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个称义的地位。所以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直到永远。不但如此，他也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一位先知，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所有神的百姓都必须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君王、祭司、先知这三种人在旧约里面就是所谓的弥赛亚， 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那这三个职分都是必须在就职担任承担这个职分，他们是必须接受这个膏油来就任，膏油要淋在他们身上，成为让他们承担这个职分，象征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要与他们同在，来给他们可以去履行神交托给他们的职分。好，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来说明这个基督的含义。所以这个基督我们太顺口了，我们真是要深入的去思想这个意思。每逢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是有意义的说，否则我们就跟那些拜菩萨的人一天到晚口里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又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我们换一个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过把这个当是一个空洞的话在那里重复的诉说。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去默想。那么因此雅各说，你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们不可以按外貌判断人，以至于偏待人。这里雅各用的那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接受面子，这个接受面子意思就是说根据人的外貌来做出判断，以至于对人做出一个区别的对待。在这里雅各用这个字呢，他是用个复数，所以他是指这一种按着外貌偏待人的行为，他用复数来涵盖有各种的按外貌偏待人。在这里当然他是以有富人跟贫穷人这个财富上这样的外在的财富的拥有或者说缺乏这样的外貌来判断人而偏待人。但是雅各用复数就涵盖了各种的凭外貌偏待人，我们根据一个人的穿着，根据一个人的肤色，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根据一个人身体的形象或者种族或者社会地位或者是学问或者是才智等等，这所有外在的因素来判断一个人，来评估一个人。从我们根据外貌所做出的判断跟评估，我们就做出偏待人的行为。所以雅各说，你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们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旧约一再重复说明，神从来不以外貌来待人，神也从来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就举一个地方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十章的第十七节，这里摩西宣告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接着他说，这么君尊有能力的神是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神从来不按外貌待人，也从来不偏待人。相反的，神是看人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貌。所以神拣选一个人叫做扫罗来担任以色列君王的职任，但是扫罗在他的职任上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所以神就要另外拣选一个人来取代他。神就吩咐撒母耳先知到一个人叫耶西的家里面去，这个人有八个儿子，神说我要你去他家高他的儿子中的一个来接续扫罗做王。所以呢，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其中有一个第八个儿子没有在场，他就把他所有七个儿子都叫来。而撒母耳一看见这个长子叫做以利亚，一看到他的外貌，撒母耳心里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以利亚一定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受膏者。可是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 神既然是不以外貌取人，也不偏待人的神，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在这一方面要效法他。因此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十五节就提出神对他百姓的要求，要求他们要像神一样，这样子不偏待人。所以在十九章的十五节说到，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审判官审判的时候是不可以偏待人，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富人，不可以按这个外貌来影响他公正的审判。因此神对所有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要求，基本上跟在旧约里面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是没有差别的。以外貌取人这一种偏待人的行为，与我们用信心接待了那位打破国籍、打破种族、打破阶级、打破性别和宗教等等来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是不一致也不相合的。我们既然用信心接受了这位耶稣，他是打破一切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分区别、种族、国籍、阶级、性别、学问、才智，他打破这一切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今天既然说是相信接待他的人，而我们所做的如果是以外貌取人的偏待人的行为，那就跟我们的信心不能够配合。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很清楚地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也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也不分女，所有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接下来雅各就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从雅各这个表达的形式来看，他说如果，他用一个假设的，他如果以这样的表达形式来看，似乎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他描述的情况好像是假设，没有真正发生，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描写是近乎于夸张等等。我们会看哈，那个穷人他的描述对富人跟穷人的描述近乎夸张，但是我们从雅各关心的程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从接下来第六节跟第七节雅各对这些读者的责备很清楚，这个情况乃是存在读者当中，以至于雅各直接的来斥责他们。那我们看看这里雅各描述的是两个外表相差甚远的人，这两个外表相差非常远的人进入会堂。那我们要了解这里他用会堂这个字，我们晓得会堂是以色列 犹太人亡国之后，在两约之间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圣殿也已经被毁了，但是他们仍然要聚集来读神的话，来敬拜神，所以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成为所谓的会堂。那么但是这里雅各用会堂是不是指犹太人敬拜的地方呢？我们看这里他说是你们的会堂，他的读者是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是以这个方式，我们也说雅各书的读者很可能大部分是犹太的信徒，所以这里你们的会堂表明这里不是指犹太人敬拜的地方场合场所，乃是基督徒聚集敬拜的一个场合。好，那在基督徒聚集敬拜的时候就看见有两个外表相差非常远的人进来，其中一个人全身都是财饰的标记。首先这里说他是戴着金戒指，这个金戒指是象征罗马上层阶级的人，所以是有权势的。他戴金戒指，而且呢他穿着华美的衣服，华美这个字是闪闪发光的意思，所以华美的衣服是闪亮发光的衣服。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记得福音书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描述天使所穿的就是闪亮的衣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全身都是财势的标记，他进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场合。但是另外有一个人是贫穷的，这个贫穷的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肮脏污秽的，这个污秽这个字就是前面第二十七节提到的玷污。所以这个穷人穿着非常肮脏污秽的衣服，我们用现代的例子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如果你在街头看到那些流浪汉穿的是很不相称，而且是被玷污肮脏的衣服，而且还夹杂着很难闻的气味，所以这个穷人穿着这样肮脏的衣服也进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当这两个人外表差距这么大的两个人进入基督徒聚会的场所，这个招待就立刻上前来接待。但是这个招待要带他们到座位上去坐，当然有人说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其实也不一定是陌生人。如果你去现在有些很大的大教会，你进去你会发现他们招待一定会带你去坐，不是让你随便坐啊。所以呢这个招待就带这两个人去座位上，但是对这个妇人呢，这个招待是给予礼遇，引他到好的席位上。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坐在靠近这个律法书的位置是最高的高位，所以呢就带这个富人有钱人到这个好的席位上。可是对那个穷人呢，这个招待就以羞辱的态度来对待，甚至是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对这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你坐在我的脚凳旁边的地上。所以这就是雅各举出一个实际按外貌来判断人，因此偏待人的一个例子。以至于接下来雅各他就用两个修辞的问句来标明这样的行为，并且来责备这样的行为。什么叫修辞问句呢？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圣经的作者用一些问话的方式，这些问句本身不是不知道答案，好像说要读者来提供答案，其实这是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更有力的来表达一个正面的真理。所以雅各说，他说这不是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这岂不是你们用恶意来断定人吗？好，等等我们会再讲这两个句子。所以雅各这两个修辞问句肯定的期待的答案是肯定的，你们岂不是偏待人吗？期待他们回答是的。你们岂不是用恶意断定人吗？期待他们回答是的，就说期待那个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其实雅各是很正面的做出一个断言，他在责备他的读者说，你们在你们当中造成区分，而且你们甚至用邪恶的思想来做出判断，你们是有罪的。这是雅各用这样的方式很强烈的来标明他们的罪行，并且来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就看第一个修辞的问句，这个第一个修辞的问句雅各用的是说，你们在你们当中有这个区分，造成区分。这个区分这个字可以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种可能的意思就是刻意的做出区分，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当他们按着外貌来判断人的时候，他们就做出区分的对待，就对这些人做出偏待这些人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能解释，这也是我们中文圣经的一个翻译。但是呢，这个字区分这个字其实也含有摇摆不定的这个意思。如果是摇摆不定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字是用来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经常用来描述一个人里面疑惑的心态，就是我们人的里面那个摇摆不定的一种心态，所以也就是描写我们人里面有疑惑，所以就用这个字区分这个字来描述我们里面有疑惑那种摇摆不定的心态。所以这个动词在前面第一章第六节已经出现过，你们求要用信心求，不要疑惑，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就是那个字，那个字就是摇摆不定，就是分裂的意思。所以 雅各在前面第一章第六节用这个字来描述那些不用信心祈求的人，他们里面产生分裂，产生冲突。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跟神的关系上是分心的，所以这个里面的冲突和分裂乃是指这些不用信心求的人是在信心对神用信心跟不信这样的两极当中摇摆不定，所以他们对神不是用专一的坚定的信心，乃是分心的，是摇摆不定的。所以呢，也就是后来第八节所说的心怀二意。所以这个在第一章的六节雅各已经用过这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也可以把这个字解释为是摇摆不定的意思。如果是这个解释，就表明雅各他认为这些他的读者这种凭外貌偏待人的行为，就显出他们里面对神是存着摇摆不动的信，摇摆不定的信心，对神是存着分心。换句话说，不是真正的信靠神。所以，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打破了这一切外在的因素来拯救世人。那么，一个坚定信靠耶稣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所以，这种行为就显出里面对神是存着分心，存着摇摆不动的心态。所以这种在穷人跟富人之间做出不适当的区分，正显明了在他们的理念心思意念中对神也存着不适当的分裂的心态，在他们里面存着对神有摇摆不定的信心。所以这两个解释都是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意义都可以同时涵盖。那么接下来他就用第二个修辞问句来斥责他们。雅各说，你们是用恶意断定人吗？这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这个恶意是邪恶的思想， evil thought。 雅各说，你们是用恶意的邪恶的思想来判断人。那么邪恶的思想可以同样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指邪恶的动机，所以有些英文圣经的版本就把它翻成说你们用 evil motive， 用邪恶的动机来判断人。但是这个邪恶的思想也可以是指邪恶的标准。什么是邪恶的标准？就是用世界的标准，世人就是凭外貌来判断人。所以雅各责备他们说，你们是用邪恶的动机判断人，或者雅各说你们是用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人。你们这样子高傲的高抬自己来判断别人，更糟糕的是你们这种判断是出于邪恶的动机，或者你们这种判断是按着世界的标准，属于世界的标准来做出的判断。所以雅各就标明他们的罪，而且定他们的罪。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哦，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今天的教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神的话是超过时间空间，对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问题说不定更加的严重。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穷人。如果真的是肮脏衣服的穷人会进到教会里吗？我们看今天很多的 mega church 盖的教堂富丽堂皇，所有里面的设备高级的，然后进入这个教堂敬拜的都是穿着华美的衣服。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种凭外貌判断人偏待人的事比比皆是。我们就举一些，但是我相信不只是我这里所举出的。譬如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谁可以来担任长老执事呢？我们提名的时候，在很多的教会，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学问有成就的人往往是被提名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看看教会里面很多的长老执事，哪一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会让一个清洁工来做教会的长老吗？所以在加拿大 Calgary 有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
我们认识的一对弟兄姊妹在那边这个加拿大人教会聚会，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让我们非常受感动。他参加的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这些属灵的领袖，有学校的校工，有开垃圾车的司机，有打钥匙的锁匠，他们不是凭外貌，他们是按着这些人里面属灵的成熟度来选立这些人来担任教会领袖、属灵领袖的资格。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偏待人，如果我们的孩子读书读得很好，就读名校，或者我们的孩子音乐钢琴弹得好，小提琴拉得好，我们就把这些看为是成功的教养。所以你今天看看很多在教会，在各个教会讲这个儿女管教的人，有一对夫妇，他们有四个孩子都是天才儿童，其中有一个十二岁就读大学。这些人我们认为，哎呀，管教成功，我们请他们来给我们讲儿女管教。但是教会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却不被接纳。我到多伦多去，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也是有相当严重自闭症，这个孩子不被教会接纳，所有的小朋友看到就呦，没有人要跟他玩。所以我觉得伊丽娜的儿子 Sammy 在我们真理堂他很有福气，他现在在他的班上，他的班的小朋友会跟他玩，他们接纳他。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凭外貌待人，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不是所有的教会，你去大部分教会，特别这些有困难的孩子，常常是不被接纳的。不要说大人不接纳，孩子也不接纳，怕自己的小孩跟这些孩子在一起玩，会影响自己的孩子。那么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们的孩子在教会长大，不是那种佼佼者，可能读书成绩不是那么好，但是就常常被排斥，因为教会里面很多是读书很有成就的孩子。那么或者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我们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有来自香港，有来自台湾，有来自中国大陆，有来自亚洲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这些也成为一个区分的因素，区别对待的因素。可能从中国大陆来的看从台湾来的人就有一些成见，可能从台湾来的人看中国大陆来的人有一些成见，或者从香港来的人看这些中国大陆来的人有成见等等之类，我只是随便举。那这个有时候在华人的教会，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华人教会是纯粹中国大陆来的，没有台湾来的，也没有香港来的，是清一色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其实这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譬如说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华人父母对儿女婚姻的对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要跟华人的对象成亲。那么如果不是华人，有些父母开放一点点，亚裔、韩国人啊、日本人啊，或者有些人对日本人是很，因为曾经有这个中日战争，但是呢亚裔好像如果不是华人，那么亚裔还可以接受一点。如果是白人或者是其他的种族、其他的肤色，我们就会更多犹豫一点。甚至我知道一些父母就是告诉他孩子将来选对象一定要选中国人，但是呢有一种人，黑人，常常我们华人的父母是觉得我的儿女绝对不可以娶一个黑人或者嫁一个黑人，这是我最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姊妹，中国人的姊妹，她跟一位黑人的弟兄结婚，结婚以后就一直在我们在那里参加的教会聚会，但是两年以后他们离开了，因为不被教会接纳。所以我现在举这些例子都是让我们看见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都要听见神的话，我们都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犯这样的一个罪。 所以接下来雅各就说，凭外貌偏待人是邪恶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举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他说凭外貌偏待人是邪恶的，因为这跟神所具有的态度是相违背的。他说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而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这里提到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雅各跟所有新约的作者都一致的把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救恩归诸于是出于神的拣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乃是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拣选。既然有许多的穷人接受福音，特别我们说的雅各的读者当中很多都是贫穷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贫穷的，所以保罗要一而再再而三这个邀请马其顿小亚细亚的教会来筹款，也就是说来奉献，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既然有很多贫穷人接受福音，他们的得救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神对贫穷的人有极深的关心。这个跟世界的标准是完全相反的，神对世界上的贫穷非常关心，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特别一再的吩咐他们要看顾这些贫穷人，而且甚至在申命记十五章说地上永远不会缺乏贫穷人。那么神拣选这些贫穷人，这些贫穷人接受福音，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些蒙拣选的贫穷人虽然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他们在信心上却是富有的，所以神拣选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上富足，他们拥有在物质的财物上他们拥有的很少甚至没有，但是在属灵的财富上他们拥有丰富的属灵的财产，他们在信心上是富有的。不但如此，这里说神拣选他们，他们将要承受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神应许给那些爱神的人。我们已经一再说过，爱神的人是遵守神命令的人，不是一种感觉，也甚至不是我们的嘴巴天天告诉神我爱你，真正爱神的人是对神顺服遵守神的话语的人。那么这些贫穷蒙神拣选的贫穷人，他们将要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耶稣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的一个中心，所以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耶稣介绍他自己就是那位实现神统治的那位弥赛亚的君王。耶稣是要让神的国可以实现，因为他就是那位神借着他要来施行统治的那位君王。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借着他神的统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得以开始实现了。然而神的能力完全的彰显，神统治的全能完全的彰显，以及神的国度的祝福丰丰富富的赐下给他的百姓，是要等候将来，也就是要等候耶稣第二次荣耀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神的能力统治的全能才可以完全的彰显，神的国度的祝福那时候才会完全丰富的浇灌下来。所以呢，所有新约的作者他们跟随耶稣的教导，就用承受神的国来描述在那个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享那样一种基督君王的治理，能够去经历基督那一种蛮有全能的，他的能力充分的彰显的一种君王的治理，以及去领受神的国度的祝福丰富的完全的赐下。那么承受神的国就是指我们可以在最后神的国度这样子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享这一切，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来成为基督国度的百姓。所以贫穷的基督徒在物质的财富上 无论多么贫穷，他们现今却拥有属灵的财富，而且他们也期待将来有更大的祝福。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断定人，而不是从物质来判断人。不论我们对信徒或者对非信徒，我们都不应该用世界的标准来做评价。换句话说，我们看任何人都不可以用世界的标准来做评价。神拣选了许多贫穷的人，让他们承受神的国，就证明神对贫穷人的关心。这就显明如果我们歧视贫穷的人，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明白，雅各并不是说神只拣选贫穷人，却不拣选富有的人。我们知道也有很富有的人，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有钱人叫做撒该，他是税吏长，他住在耶利哥。有一天耶稣要进耶利哥城，这个路上挤满了人要看耶稣，撒该的个子非常矮小，看不见，他就爬到一棵桑树上要去看耶稣。当耶稣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面去住宿。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下来，把耶稣接待到他的家。他就对耶稣说，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要还他四倍，并且呢要把还完偿还之后的钱全部的来周济贫穷人。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所以不是说神只拣选贫穷的人，就不拣选富有的人，也不是说穷人能够得到神的拣选和国度的应许只是因为他们是穷人，只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贫穷。在旧约里面，穷人这个字原先是用来指物质上贫穷的人，可是逐渐这个贫穷人就用来指在属灵上贫穷的人。什么是在属灵上贫穷的人呢？就是一个人谦卑的、温柔的，认识到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谦卑的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在属灵上是缺乏的，以至于他知道他必须完全绝对的倚靠神，并且信靠神，才能够得拯救，才能够从最终得拯救，才能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才有能力去行善。所以这个贫穷人就是谦卑的人，谦卑无助来倚靠神的人。因此贫穷人这个词可以兼具物质上和属灵上两方面的意义。耶稣曾经在教训门徒的时候提出所谓的八福，而耶稣用两种形式来宣告这个八福，其中的一个福就让我们了解这个贫穷人确实具有物质跟属灵两方面的含义。在马太福音，耶稣是宣告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没有加上邻里贫穷，耶稣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特别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对于这些社会关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神不是只拣选贫穷人而不拣选富有的人，神拣选贫穷人也不是只是因为他们贫穷。其实贫穷这个不仅是说他们物质上贫穷，物质上贫穷的人往往他们更是容易谦卑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所以呢他们无助的来倚靠神，信靠神来施行这个拯救。所以雅各的读者大部分是物质上贫穷的人，证明神拣选贫穷的人让他们得救。但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这不是说神就不拣选富有的人。所有新约的作者一贯的表明，神特别欢喜把他的恩典浇灌在那些世人所弃绝的人身上。保罗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神也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所以神特别欢喜把他的恩典浇灌在那些世界所弃绝的人身上，以及 那些最敏锐的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缺乏以及在属灵上没有能力而来寻求神的人，这是神拣选贫穷人追根究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物质的贫穷，更是因为他们被世界所弃绝，以至于他们更加敏锐的能够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的缺乏，来寻求神，而来依靠神。这是神对贫穷人的态度。可是神雅各进一步说明，但是他的读者是怎么来对待贫穷人呢？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跟神的态度相反的，雅各的读者反倒羞辱这些贫穷人。雅各同样用三个修辞的问句来指控他们所恭维的这些富有人。他说那些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岂不是拉你们到公堂去，岂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讲到这些有钱的人是欺压穷人的，特别是经济的剥削。我们到第五章我们就会看见，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有这些有钱人，常常是一小群有钱的地主或者有钱的商人，他们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财富，可是呢他们同时就压迫，他已经有很多财富，他还压榨这些贫穷的人，甚至这些人不得不抛弃他们的家园，所以就更加的贫穷。这就是他们欺压贫穷人。但是他们不仅欺压贫穷人，把贫穷人拉到法庭。这里就是描述这些有钱人使用他们的财富跟影响力来确保法庭对这些穷人做出不利的宣判。因为穷人可能还不起这个借贷，还不起这个有钱人借给他的这个贷款，那么有钱人就把他拉到这个法庭，而且用他们的财富跟权势来确保对这个贫穷人做出不利的判决，要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就等于说让出来啊，给这个有钱的人啊，以至于这些贫穷人他们就没有地可以耕种，就更加的贫穷。所以呢，有经济的剥削，有这种政治和法庭的这种剥削。但是呢，第三方面，他们亵渎这些贫穷人所归属的神或者基督的名。所以这些穷人不仅受到经济的迫害，更是受到宗教的迫害。亵渎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言语的谩骂，就这个字本身是指言语的谩骂，所以可以用在人身上来描述。如果是用在人身上，就是指用恶毒的言语来伤害人啊。所以我们平常总是把亵渎这个概念只是用在神身上，但这个字本身是用言语谩骂，所以可以用在人身上来指用恶毒的话来伤害人。但是这个字最深的意义乃是用在神身上来指冒渎神，特别是在言语上来冒渎神。所以呢，这个就是对神的一种我们常了解所谓的亵渎，用言语来冒渎这位神。但是呢，也可以把这个亵渎的意义扩展到包括任何牵涉到神的毁谤，譬如说毁谤神的儿女，就毁谤基督徒。如果有人用恶言来谤读基督徒，或者讥诮基督徒，讥诮他们的道德行为，讥诮他们对神的敬拜，这些也都构成对神的亵渎。所以呢，这一些富有的人，他们在宗教上也迫害这些贫穷人，甚至亵渎他们所相信的基督。那么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有各种方法，有时候是直接的用言语来冒渎神，但是也有间接的，他们对这些基督徒的道德和敬拜所做出的这种讥笑等等，也都是对神的亵渎。所以这是雅各提出的第一个原因，凭外貌偏待人是邪恶的，因为这跟神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但是第二个原因，凭外貌偏待人为什么是邪恶的？因为这违背神的律法。 所以呢将要受到律法的审判。我们看见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可是如果你们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是定为犯法的。这里提到一个至尊，我们中文翻成至尊，其实我们翻成君尊可能更好，英文是 royal law， 是君王的律法。那么在旧约里面，律法几乎总是指摩西的律法，而在这里第十一节，雅各引用十诫中的两条，不可奸淫，不可杀人，所以就让我们很自然的可能会推论说，那这里雅各说的律法是不是也就是指摩西的律法呢？但其实在这里他提到是君尊的律法，就表明这个律法是跟第五节提到的神的国度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个君尊就暗示这个律法是神国度的律法。那么什么是神国度的律法呢？神国度的律法就是在耶稣的教训当中，他把所有全部神的律法加以解释，并且传递给教会，也就是耶稣他重新来解释全部旧约神的律法，然后把这个传递给教会。所以这个神国度的律法一方面就包括耶稣成全了而且重新解释的摩西的律法这一部分，耶稣成全了摩西律法并且重新解释摩西律法，这是神国度的律法。但是也包含所有耶稣的教训在内，所有的耶稣的教训乃是把整个全部神的律法都做一个详细的进一步的解释。所以这个君尊的律法就是神国度的律法，我们可以把它跟耶稣所有的教训划等号。而在耶稣所有的教训里面，曾经指出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舍，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爱人如己，原文是 love your neighbor， 爱你的邻舍。所以呢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还有呢爱你的邻舍，这就是所有神的律法的总纲。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就指出要遵行一切神的旨意，乃是要遵守这个君尊的律法里面最忠心的一个要求，对人的方面那就是要爱邻舍。所以他说这个经上记者说爱人如己，其实是指出这个君尊的律法这个中心的核心的诫命是要爱邻舍。所以呢要遵守神全部的律法呢，就必须要遵守这条最核心的要求。那么这个邻舍是谁呢？在旧约里面邻舍特别是指以色列的同胞，但是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把邻舍扩展到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所可能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包括外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里就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邻舍。同时耶稣也说要爱你的仇敌，所以我们的仇敌也成为我们的邻舍，所以所有我们所接触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因此雅各他在这里他来争论说这个君尊的律法核心的要求乃是要爱邻舍，所以根据这个要求就禁止教会对于任何进入教会的人做出区分的对待，也就要求教会给予那些穿着肮脏衣服的穷人与那些穿着华美衣服的富人给予相同的尊重和关注，并且也要求教会热诚地欢迎各种的人，包括其他族裔的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也要求教会要给予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和给予社会上有名的政治家、演员、运动员所给的那个尊重， 也要同样的给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必须赋予他们一样的尊重。换句话说，我们要遵守这个君尊的律法，这条核心的要求，爱邻舍，我们基督徒就要活出这个神国度的价值。所有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都要同样的来看待，不可以做任何的区分。我们不能够用世界的价值是凭外貌来判断人，并且来骗待人。所以呢，这里雅各他做出两种情况的对比，他说你们若是遵守律法的话，若是全守这个至尊的律，这个君尊的律法，你们做得好，你们做的是对的。但是他说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的话，我们这里说便是犯罪，原文是 You are working sin， 你们就在做成罪。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国籍、种族、社会阶级、财富、性别来歧视别人，我们就是违背了这个君尊的律法最中心的这条诫命，因此我们就在做成罪。不但做成罪，而且雅各说我们就被律法判定是犯法的，或者说被律法判定是有过犯，犯了过犯。这过犯这个概念是指对于神正面的命令我们做出违背，我们不遵守，就叫做过犯。所以律法就会定我们是有罪的，或者说是犯了这个神不遵守神正面的命令，有过犯。那么接下来雅各就说明这个律法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虽然你犯了一条诫命，你就是犯了全部。所以第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换句话说，雅各强调如果只犯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律法本身是不可分的，是一个不可分合一的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所得出的自然的推论就是必须全部遵行，因为是整体性的，所以就必须全部来遵行。可能这些读者认为他们只犯了一条，就是只犯了爱邻舍这一条，可是雅各指出你们违背律法的一部分就是违背全部的律法。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律法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呢？他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所以关键就在于诫命本身不是仅仅是条文，诫命乃是某个人在说话，是神在说话。所以为什么诫命是不可分的整体呢？因为诫命不是只是写在纸头上的条文，是神说，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是神在说话。如果我们把律法只是看为是一系列独立的诫命，每一条一条一条独立的诫命写在纸头上，那我们可以认为不遵守其中一条诫命就只是犯那条。但是这里雅各强调所有个别的诫命都是同一位赐律法的神所说的，换句话说是这位神向他的百姓说话，来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也来把他对他百姓的要求表明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律法就反映这位赐律法的神以及他的旨意，他对他百姓的心意，反映他的圣洁以及他对他百姓的旨意。所以违背一条诫命乃是不顺服这位神，不是说我只犯了一条别的我没有犯，违背一条只是一条诫命就是不顺服神，因此呢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所以犯一条就等于是犯了多条。所以接下来雅各就提出再次提出劝勉，他说你们既然要按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按这个律法来说话行事。雅各说你们说话行事都要好像，也就是说你们要想到 将来你们是要按这个自由的律法受审判，你们要在这样的亮光之下来说话行事。那雅各这个劝勉又再一次回到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不要只是听到却不行道。换句话说，我们要借着遵行神的话来确认我们的虔诚，但是这里他加上多一个要素，他提出末世审判的警告。我们不但遵行神的话可以来确认我们真正的虔诚，而且这个关乎我们末世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是否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律法的要求，乃是神将来审判的标准。换句话说，神要审判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也是要以律法来做标准，我们有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这里说话跟行事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就强调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说话行事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指我们在偏待人凭外貌来认人以及偏待人这样的行为上。所以雅各就提到，我们要记住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要按律法的标准来施行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整个生活的形式，我们都要符合这个律法的标准。但是他再次提出自由的律法，他说这个审判是要以自由的律法所定的标准来施行审判。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曾经提到律法可以使人得自由，我们强调这就等于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神要跟他百姓立新约，这个新约让人从罪中得释放，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有能力明白神的话而且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个律法是自由的律法，神用他的恩典来接待我们，并不使我们要顺服他的义务就此终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而行，这个义务仍然是继续有效的。但是神的恩典不是让这个义务终止了，神的恩典却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神的律法不再是具有威胁性的一个重担，神的旨意现在成为我们所拥有的自由的律法，是我们欢喜去完成的一个义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从罪的刑罚跟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而且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明白他的话，而且有能力去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就欢喜的来去完成这个责任，来完成这个遵行神话语的责任。因此随着福音带来的仍然是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必须彻底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话语，但是神也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神的话不再是一个去带着威胁性的重担，而是我们欢喜去实行的自由的律法。所以最后他就警告他的读者说，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审判的公平的原则，审判公平的原则就是一报还一报，按他所做的回报他。所以在旧约神给审判官审判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命偿命，这是公平审判的原则。因此这里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旧约中一再重复神的百姓必须要怜悯人，但是这里雅各提出的教训更是基于耶稣的教导。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王赦免了他的仆人千万两的欠债，可是这个仆人出去碰到他的同伴只欠他十两，这个同伴也要求他让他暂缓来偿付，他却不肯，也就是不怜悯。他蒙了怜悯，可他却不怜悯他的同伴。那 那么这样的人就要受不怜悯的审判。不但如此，雅各更是把耶稣所说的八福里面的其中的一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雅各把这个福颠倒过来，就成为不连续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必不蒙连续。所以神是怜悯人的人，所有属神的人也必须活出这样的一个怜悯。怜悯不是只是一个关心的感觉，怜悯是对人有感同身受，从他的感受、他的眼光、他的穿他的鞋子去感受他所感受的，但是不是只是一个感觉，乃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他的处境，然后积极的做出一个帮助和医治的行动，也就是一个爱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怜悯。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耶稣看见很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没有人来教导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但是也有时候耶稣怜悯他们没有得吃，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 好，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怜悯的行为。如果凭外貌偏待人，那就是跟怜悯相违背的，这样子不怜悯人，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也必不受怜悯。但是最后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手夸胜。我们基督徒如果靠我们自己去遵守这个君尊的律法，我们是永远会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完全顺服这个君尊的律法，我们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是当我们活出一个怜悯的态度和行为，就显出也显明我们是已经蒙了在基督耶稣里神所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先从神领受了这个怜悯跟恩典，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怜悯和去对待别人，这样子就这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耶稣是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跟基督之间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个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会成为我们的辩护。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按行为来免去这个审判，按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就会表现出他所从神所领受的怜悯，以至于这个怜悯成为一个明证，证明他和基督的关系。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会为我们辩护，使我们可以从神的审判和定罪之下能够得赦免，而且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这是今天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那么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针对这一个特殊的按外貌判断人并且偏待人这一方面，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雅各说得很清楚，这个是违背了爱邻舍的这条诫命，犯一条诫命就是犯了众条。我们将来如果继续不断如此行，我们难免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不能逃脱这个审判而被定罪。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不仅我们是听见这个命令，我们更是从这些话看见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天父，实在孩子，我现在孩子真的每一次打开圣经读你的话语，我真是更加认识你是何等圣洁良善的一位神。而我们这些蒙你所拯救属你的人，我们岂不应当反映你的圣洁和良善，反映你自己这样的一个有怜悯和慈爱又有公义和信实的品格。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是坐着听到却不行道。求你让这些话使我们觉得扎心，让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来光照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种特殊的 按外貌待人的罪。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